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讲到11章的16节。好，那我们是讲到20节，所以没关系，我们就从17节开始读。我们先把11章读完，好，我们继续读。
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都赐祝福，扶着将头进城。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就将来要去埃及，并为自己的财物留下余荫。摩西生下来，他的父亲见他是个顺利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亡命。摩西因着圣长大了，就同意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我和神百姓同仇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辱，因为他恒信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孽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倒塌了。
比拿俄因着信乘车而过，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的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大卫、大姆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赐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刺，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忍受言行不肯苟合，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重罚、患难、苦旱，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的人。这些人都是应得了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第11章的时候，那么前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人那么信是什么？所以第11节他告诉我们，有信心得救的人呢，第11章就开始讲就是因为这个信的缘故那所以他11章开始就讲到信信到底是什么然后第4节开始就讲到那么信的一些信心的人物。那先前我们讲的信就是一个他信使得我们原来隐藏的那么变成为实际，知道吗？隐藏的变为实际，所以这个就是信。那隐藏的变成实际，隐藏的是看不见，实际是看得见，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信的基础呢， 就是什么？就是神造这个世界，万物都是神造的，就神的话造成的，对不对？神的话看不见，好，但上帝说要有光，就怎样？有光，光可以感受到，对不对？好，然后要有地，地可以看得见，对不对？好，那神的话我们看不见，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受造界，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借着神的话怎样造成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才是信的核心，好，信的核心。那么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那么上帝就称他为义，他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信最重要有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上帝面前能够献祭，或者来到上帝面前借着那个祭来使得我们跟神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那这个就是第十章之前我跟大家讲的，耶稣希伯来书最后的核心就是在讲耶稣就是那一个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耶稣就是那一个祭物，神的羔羊，对不对？耶稣走的路就是那一个祭坛，就十字架的路，所以祭司、祭物、祭坛，使得我们跟神和好了，知道吗？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才讲，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那我们复习一下，用彼得的话讲，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知道吗？我们才可以真正献祭哦，或者我们真正可以把祭献到神的面前。那旧约时代的人怎么信？其实就是借着信，好，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所以亚伯的祭为什么蒙神悦纳？神悦纳亚伯跟他的祭物，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以诺也是信，好，所以再来挪亚也是信，好，那挪亚开始就不一样，为什么？挪亚一开始就有神的话，知道吗？挪亚上帝指示他就给神的话，对不对？亚伯拉罕因着信就上帝召呼召他给他话，对不对？哦，所以这些人都是听着神的话而信的人，知道吗？哦，然后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是听上帝的话，上帝说把你最爱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给我，对不对？哦，他不是信有神哦，他是信上帝说的话，是不是？那么呢，那他信上帝说的话，上帝不是只说这一句话，知道吗？上帝说过不少话，对不对？上帝应许他，他要成为大国，上帝应许他，他要有后裔，对不对？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不是？所以他把这些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又说，哎，要把儿子献为燔祭，而且上帝也说过只有这个才算，啊，这个才算又纤维环境就死了，对不对？那又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怎么办？那只能上帝会使他怎样，有，反正有办法变成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上次结束之前跟你们讲的，信心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上帝很多的话在那里，属灵人常常有一种信心的想象力，知道吗？就是这两个话是冲突嘛，对不对？一个多的不得了，一个只有一个把他杀了就没了，对不对？一个多了很多，一个没了，这两个怎么可以怎样
并存？
这样了解吧。好，圣经有一些话是这样，耶稣对马大讲的话，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哎，这是一个会不会死？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会死，对不对？下一节说什么？信我的人必永远怎样不死，一个会死，一个怎样，所以你要有信心的想象力，知道吗？要不然这两个是明显是不对等的，对不对？摆不上的，是不是？好，所以耶稣跟马大讲这句话以后，后来跟他讲，我不是跟你讲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什么荣耀，所以拉撒路复活，对不对？所以这个想象力就是荣耀，知道吗？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好，所以 我跟你们提的就是你要有一个信心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不是就是你相信上帝为了他自己荣耀的缘故会做一些我们超过我们想的，知道吗？超过我们想的，不是我们想的啊，对不对？人的荣耀是人想要达到的，是不是？这个就讲，所以他就说，哎，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对不对？哦，所以呢，所以这个保罗在罗马书才讲，这个保罗形容亚伯拉罕的想象力是说什么？哦，他说，啊，亚伯拉罕他应着信，对不对？哦，在就说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无可指望都有，对不对？就是罗马书第四章讲的，是不是？他就是有一种对上帝的话带出来的一个想象力，知道吧？所以他就有一种想象力。他儿子问他，哦，羔羊在哪里？他就说上帝会自己怎样预备，哦，上帝会自己预备。自己怎么预备？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知道上帝会自己预备。好，那么以撒呢也知道，以撒当时也面对一个处境，就是他明明知道雅各骗了他哥哥，对不对？哦，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所以他只能用他的想象力为他们祷告，知道吗？哦，就为他们祝福，他为雅各祝福，也为以扫祝福。好，那么雅各到死二十一节，雅各的这个人的一生呢，哦，上帝纪念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最后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好，祝福。那么给孩子祝福在当时也不是一个特别的事，知道吗？但他做了一个特别的事，好，就是约瑟本来是排名第十一个孩子，但是雅各在祝福的时候把这两个孩子收归他的，也就是他在祝福的时候他就立了约瑟做长子，立了约瑟做长子，哦，然后第二个讲他在扶着杖头敬拜神。杖这个字跟床是同一个音，所以不晓得这个字到底是翻成床头还是杖头都可以，就代表是他人生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敬拜，哦，敬拜。那我也跟大家提过了，雅各这个人最后的一个话呢，讲到上帝对他的带领，他是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哦，就是在这个创世纪他最后讲的这一段话是在第48章15节16节。这一段话雅各的这一生呢，啊，用这一句话整个来结束这个创世纪，知道吗？这一句话就是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哦，啊，赐福与这两个童子，哦，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这一段话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雅各讲的，哦，神，我们对神是侍奉神，对不对？啊，神对我们是什么？是牧养我们，救赎我们，牧养我们，救赎我们。所以雅各呢，在他的一生当中，把救赎的意思告诉我们，救赎的意思告诉我们。他走过这段路，他整个心改了，整个心改了，知道吗？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直想要抓祝福，对不对？哦，要上帝祝福他，是不是？然后到最后上帝让他失去所有他认为最宝贵的，有没有？约瑟也不见了，对不对？先是他的太太最爱的死掉了，那约瑟也不见了，对不对？最后到一无所有的时候发现呢，上帝已经在埃及为他预备好了，这叫赎回来，知道吗？你本来一无所有，把你怎样赎回来，把你整个更新。所以雅各是第一个讲这句这段话的人，救赎的人，救赎。 所以上帝要带领我们的路，拣选的人带领的路就是救赎。那救赎有一个处境要去经历，那个经历就是你会到一个处境，好像怎样失去了，失去了，但最后发现你没有失去，因为上帝把你都更新了，知道吗？好，所以雅各在这边就纪念这件事情，纪念这件事就是上帝啊，让我可以看到那一个得胜的，因为约瑟是得胜的，有两个儿子归他，然后他又可以在当中纪念神是那一位一生啊牧养我们一生也救赎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是一个上帝在牧养的道路，不要用人的眼光看你的失败或成功，知道吗？因为是谁在做，神在牧养，神在牧养。好，所以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他就知道他这一生会死在埃及，但是呢，这个上帝的话还没有成就，知道吗？所以呢，他要怎样？所以他留下来一个吩咐，就是他死了以后，他的骸骨要葬回到什么迦南地。好，所以这就是信心的想象力，知道吗？好，他知道虽然我活着的时候不会到应许之地，对不对？但应许之地是我们的，所以他说他要葬在那里。再来，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父母见他是俊美的孩子，所以当时法老的命令是男孩子就要怎样
杀了，
对不对？但是因为这孩子实在太俊美了，所以他怎样，他觉得上帝给我这么俊美的孩子，怎么可能把他怎样杀了。这也是用想象力，知道吗？所以他就不怕法老的命令，所以眼他从所看见的就引发出对神的一个信心，知道吗？所以就给他藏了三个月，对不对？后来发现没有办法了，哎，果然上帝为他开一条路，把他送到啊，变成法老的女儿。好，然后摩西呢，他就活在一种信当中，这个信是什么？他一直知道他是谁。所以摩西的信，第一个要紧的信是知道自己是谁。我所谓的知道自己是谁，就是说他要跟其他的法老的孩子，他知道他是谁，懂我的意思吧？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法老女儿的孩子，对不对？但摩西知道他不是，他是谁？他是以色列的，他是属神的百姓，知道吧？所以摩西呢，从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知道自己的信仰，知道自己是谁，这是很要紧的。摩西知道这个，所以呢，他知道自己是神的百姓，所以长大以后他就发现他不可以独自一个人脱离上帝的百姓，在埃及的王宫享乐，是不是？因为他知道埃及的王宫不是属他，不是属这个地方的，所以这里就讲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最终之乐都是暂时的，暂时的。摩西如果在埃及享受，从人看会觉得说，哎，这是你的机会嘛，这是你的机会，对不对？但是不行，如果他去享受就变成罪，知道吗？因为在他的享受里面，用圣经的话讲，就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知道吗？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分别，叫做但以理。但以理，就是但以理也是被挑到王宫去的，对不对？如果他说：“哎呀，我是身不由己的，那我是奴隶呀，那人家把我找来，就叫我到王宫去学习呀，对不对？所以我是怎样啊？我是身不由己呀，对，你从一个角度上看你是身不由己， 但是你去享受就变成最终之乐，知道吗？好、哦，所以从人看呢，啊，你身不由己，哈、哦，是不错，你身不由己，但是有一个，你要是最终之乐，这就是摩西，知道吧？或者是怎样，你在当中有所分别，这样了解吗？所以但愿你选择一个，不吃王的膳跟喝王的什么酒，知道吗？就你只要能够有所分别，这样了解吗？就跟摩西一样，我知道我是谁，那我跟你们是有所分别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二十六节，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看为基督，哎，这个基督是什么？基督这时候还没出来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在这里希伯来书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就是他就告诉我们啊、哦，基督是什么？基督就变成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基督就变成神给亚伯拉罕的话，知道吗？所以他在这边就希伯来书这里就让我们知道，原来前面就讲我们看到所见的是从神的话 出来的，对不对？就是所信的也是从神的话出来，知道吗？所以摩西基本上也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跟亚伯拉罕跟这个挪亚一样，那神的话就是基督，这个到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他看为神的话或神的应许，他们愿意为这个话付代价，他选择这个相信这个话，选择相信这个话，他就没有办法留在埃及了，选择相信这个话，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拥有他埃及法老女儿的之子的身份，是不是？所以他就这里讲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哦、那这个话就是什么？就是所要得的赏赐，所要得的应许，知道吗？上帝所要给的应许，上帝所要给的祝福，就是神的话。所以二十七节他继续讲，因着信他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啊。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第二章十四节，摩西是怕法老发怒才跑的，对不对？好、哦，那这一节说他不怕王怎样发怒、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从摩西的内心里面他不怕王生气，所以选择这条路，对不对？但是在实际上他也是担心王的生气会杀他，知道吗？但是本质上他是什么？不怕。因为他如果真的怕，他就怎样？不会选择这条路，知道吗？所以希伯来书在谈的是信心这件事。所以表面上他是逃了，对不对？实质上他的本心是不怕的。没有那个，要有那个不怕的本质，才会造成后面的作为，知道吗？哦、所以你不怕王怒，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留在那里被杀，一个是跑、哦、其实这两个啊，摩西选了一个智慧的路，就是跑，知道吗？我会特别讲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所以我就是应该坚定的信，对不对？对，但你坚定的信，你实际的作为怎样？知道吗？你到底是要像鸽子还是要像蛇？这个就要看你的智慧了，知道吗？很难说你要怎样。
可是这个很 tricky， 因为灵巧像蛇，有时候我们不能分辨是依靠神的作为，还是依靠人的。
对呀、啊，所以我说这个就要相当智慧。相当智慧、哦、就是这时候就可能很难有一个什么公式去套，知道吧、哦、比如说保罗啊、人家要追杀他， 他会从城墙逃，对不对？可是回耶路撒冷他就怎样？
不逃，
自投罗网。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啊，人里面的内心一个很重要的，你的主要的是为的是什么？
那为什么他会体验基督受的怜悯？
因为他如果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他就不能够属于法老这一群，他就要属于什么？以色列这一群人。那他如果属于以色列这一群人，他就要认同这一群人，他就要放弃自己的身份地位。
但是耶稣不是还没出现？
对，那是因为相信那个话。好，所以亚伯拉罕也是哦。亚伯拉罕跟上帝跟他说：“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对不对？本族本乡，离开你的户家，这个就要受凌辱了。哦，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法治的时代，对不对？”你靠的就是家族势力嘛，所以他一离开就要就担心了，所以他到一个地方，他知道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他太太长得很漂亮，他就知道很危险。但他过去不会怕，因为过去他有家族会保护他。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啊，认同我们的身份，我们在做一个抉择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要受凌辱。
他这个基督，希伯来说这边讲摩西那个时候可能是基督，可是那个时候那个应许只是那个应许是很模糊的。
对，
就是那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摩西那个时候是很非常的模糊的，然后。只能说他是说他看以色列人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吗？如果说是看以色列人受的凌辱，是不是往未来看，那个是就是因为那个是非常的模糊，在那个时候。
对，因为对摩西来讲，如果口传他可以认识的第一个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那这个应许第一个就成为大国，第二个迦南地是他们的什么应许之地，所以从人的思维就是说迦南地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国，对不对？然后要成为一个大国，是不是？那摩西很清楚知道大国是什么，因为他在埃及就是一个大国，是不是？所以他不愿意承接埃及这个大国，他要去得的是上帝所立的那个大国。第二个，他可以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话，就是说他们要苦待他们400年，对不对？那他如果从时间上算，大概也快到了，对不对？因为他出埃及的时候是400年嘛，所以这时候应该300多年了，等到他长大应该350年了，对不对？所以他也应该觉得怎样？他应该为那个大国来奉献，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摩西的一些啊，从一些传承里面知道的。好，那么他因着信离开了埃及到旷野，所以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个字是加上去的，知道吗？所以你可以想，这个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很可能就是应许。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大国，对不对？或者是什么，但也可以看见说，就是看见主的话，或者看见主。然后接下来到了旷野，那么他就领受神跟他们立的约，要他们守逾越节，他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他就行洒血的礼，对不对？然后啊，使得免得灭长子临近，就是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呢，他们守第一个逾越节，过第一个逾越节啊，所以经历第一个救赎。好，所以摩西的信里面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几个要紧的，因为摩西这件事情， 啊，在整个圣经里面，从出埃及一直写到生命记，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摩西里面看一个更完整的信，就是第一个就是身份的认同很重要，知道吗？你是上帝的子民，你身份的认同很重要。第二个，你是属于神的家的一份子，不能把自己切割出来，知道吗？你是神的家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一份子，所以不能把自己切割出来。第三个呢，第三个重要的是谁是我们的主，知道吗？或谁是我们的王，是法老做你的王还是神做你的王，谁做你的王，做你的王。那么第四个就告诉我们，第四个就告诉我们有一条要走的路。所以第一个我们的身份，第二个我们是属于神的家的一部分，第三个是谁是我们的主，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走哪一条路，要走哪一条路。如果你要走上帝应许的路，那么就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因为你通往十字架，通往应许，就是要受凌辱，受凌辱。那这个条路也不单是十字架的路，也是一条救赎的路，是一条神拯救的路，上帝拯救的道路，那也是一条上帝牧养的路，知道吗？所以这几个就是讲信心，知道吗？我们因着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所以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对不对？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家，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王，然后我们就是知道神在牧养我们，带领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路，也是救赎的路。然后接下来二十九节就讲到了还有一个要紧的，上帝最终是要我们得应许，最终是要我们救赎的路，最后呢，最后一个信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应许。好，所以接下来他要来谈这个得应许，知道吗？好，得应许，得应许呢，那么怎么样可以得到应许？得到应许，二十九节开始讲了，他们要过红海拦阻，但是上帝让他们红海的水分开了，对不对？可以过去了。然后耶利哥城高大，打不下来，他们因着信，那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是不是？好，那么呢，在当中呢，就看到了一个得应许的，不是单单这一批人，居然还有外邦人基尼拉合，他怎样？也被保守了，对不对？也被保守了。好，接下来他就讲更快了，他没有一个一个回溯，他就说基甸、士师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都是这样，都是在生命当中有信心的部分，知道吧？不代表这些人都是完美的这些人都不完美，知道吗？都不完美尤其参孙我们很知道，对不对？但是他在对上帝的话最后仍然是信，知道吗？大卫也不完美，撒母耳也是，众先知也是，都是因着信。所以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得了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离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连全军。这是整体讲，知道吗？好，因着信会带来一个得胜，带来一个得胜，或者叫做得了应许，这里只是指在世上的得胜，知道吗？在世上的得胜，所以堵狮子的口是那个谁，但以理，对不对？然后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是从火里面出来吗？对不对？然后他们怎么样 得胜，打仗得胜，这个就不讲。但相对的，有一批人在世上没有这种得胜，知道吗？好，三十五节讲另外一批人，另外啊，不，一直到三十六节，有些人妇人自己的死人复活，记不记得那个在这个之先啊，先知以利亚，还有这个那以利沙，不是使那些啊一个小孩活起来，啊，然后呢，或者忍受一些严重的刑罚，不肯苟且得赎。为什么？为什么要得更美的复活？好，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了，从三十五节的后半节开始讲的，有些人忍受刑罚，最后死了；有些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磨练，对不对？有些人忍受被石头打死，尸体反，就是被锯子锯死。听说那个以赛亚先知啊，最后是躲在一个树洞里面啊，然后出不来，然后那个马拿西这个很坏的王就把他从中间锯死啊，然后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就是从世界看，这一群人是不配生活在生存在这个世上，知道吗？好，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艰难。所以到这边写的就是什么，跟前面这里这一批人刚好对比哦。前面那一批基甸、巴拉、参孙、大卫都是打胜的人，对不对？后面这一批人都是什么，在世上没看到打胜，对不对？而且非常痛苦，是不是？那最后死掉了。好，所以世界上认为说这些人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好，三十九节讲，后面这些人也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里讲到几个要紧的事，一个是因信得的，第二个却未得，第三个同德，知道吗？信心里面有这三个德，懂吗？信心里面有这三个德，知道吗？第一个，你在信心里面你有可能得美好的证据，像基甸，对不对？三百个人就打赢了，对不对？像大卫一个人就打了哥利亚，对不对？信心是这样，你可能得美好的证据，信心也可能是未得着，知道吗？你可能得也可能未得，知道吗？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四十节，上帝预备更美的事，是我们都同德，同德那个才是真正的完全。也就是我们在世上因着信有德也好，人看没有德也好，都是怎样，都是一个信心的过程，知道吗？所以不要从结论去讲，知道吗？不要说哦，你生病了祷告了最后好了，你有信心啊，你生病祷告没好你就怎样，不是哦，它都是一个什么过程，都是一个过程，知道吗？重要的这个都没有结束，重要的是上帝都给这一群有信心的人预备了更美的，那才是在天上的，对不对？那才是什么真正好的。而这个是给所有有信心的人一起同得，所以这是叫做完全。好，这又是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完全。前面我说完全就是你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对不对？这里讲的完全就是将来我们都在上帝的天国的那个宝座前，知道吗？我们都得了主的荣耀，我们都一起享受神的荣耀，知道吗？好，所以第十一章呢， 我们在这边看，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常常看着前面信心的伟人啊，我们比较喜欢看好、哦、什么成功的案例，知道吗？好、哦、对不对啊？这也不无可厚非啦，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是成功嘛，对不对啊？是好像这样子好像比较能够显出上帝的作为、哦、是不是？但是记得不尽然哦，好、哦，其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可能上帝给我们很多我们人想要的成功的案例，对不对？哦，比如说路德啊，这些都可以，是不是？哦、啊，或者但以理，我们也很喜欢看，是不是？哦，但是不是这样子，还有更多是没有记载在圣经上。你想想看，以利亚说只剩我一个人，对不对？好、哦。但是上帝说我为自己预备几个7000个，那你觉得这7000个日子过得怎样？他们有没有像以利亚那样风光？没，对不起，用风光这个字那么有名，有没有？没有，这7000个是默默无声哦，对不对？忍受各样的羞辱哦，7000个知道吧？不像以利亚这样子，哇，王很气他，还要对他有一些恭敬，对不对？可是这7000个是什么？很辛苦的人，在社会当中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在家族当中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少说也几百万人，那这只有7000个，是不是？所以很辛苦。所以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个多数反而是辛苦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就是我们知道、哦、知道啊，到底信心到底是什么。上帝可以眷顾他们，但是重要的都不是，因为最后用基督的身上就看见一件事情，基督是最好的信心的榜样，知道吗？所以第12章就告诉我们耶稣，知道吗？哦，第12章就告诉我们耶稣了，知道吗？耶稣从人的角度上看，最后前面做的那么样风光的，对不对？那么多的神迹，最后死在哪里？十字架上，是不是？可是最后他不是失败，而是上帝把他升到什么？至高。所以这里记得，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能未得着所应许的，知道吗？所以每一个人就在信心里面一定有上帝摆在我们里面的话，知道吗？但是呢，有些人可以在这世上得了应许，有些人在这世上还没有得到应许，知道吗？但这世上的应许都是短暂的，都短暂，知道吗？真正重要的是神为我们预备更美的，让我们有信心的人一同同得，这时候才叫做完全，才叫完全、哦、好。所以我们仍然在等候那个完全，知道吧、哦、我们在世上啊，不管我们啊现在的处境是怎样，经历是怎样、哦、或者是啊我们的困难啊，或者是我们觉得祷告的怎么样，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要知道、哦、有更美的为我们预备。好，那我们就来看啊，基督、哦、基督、哦、那么这些信心的历程当中要我们去学什么、哦、我们就读啊第12章、哦、我们先读1到13节。好，
第12章，我们既有那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海围着我们，就当放下黑暗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跟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然后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主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劳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非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的。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不更当顺服他的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全义。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哈。我们来看啊，十二章开始就讲的哈。那么呢，上帝摆了这么许许多的有信心的人，就叫做见证人，是吧？见证人啊。那么啊，这些见证人呢，啊，重点是他们跑完了当跑的路，知道吗？打了美好的仗啊，跑完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对不对？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对不对？见证人就是这个意思，哦，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他们照上帝旨意走过的，知道吗？哦，记得哦，不是从人去看成功跟失败，知道吗？重点是他们是见证人，哦，见证人。他们像云彩围着我们，哦，啊，云彩围着我们代表呢，我们是一种与他们有共享荣耀的氛围，知道吗？哦，就是说他们把我们认同是同一批人，知道吗？哦，我们被这些有信心的人认同是我们是跟他们是怎样同一批人，了解吗？哦，这简单讲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哦，你就会怎样，他是为你加油的那些人，知道吗？哦，就他跟你是怎样同一队的，懂吗？
有点像篮球比赛，五个人在场上打，可是其他的坐板凳的，
对，
得冠军的时候同享荣耀，
嗯，
是这样子，
对，好，哦，所以云彩讲的是这件事哈，哦，他就是把我们看作说我们是跟他们怎样一起的，好，哦，前面讲过，因为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同德，对不对？同德才可以完全嘛。是不是？所以他们也在乎我们能不能得哦，能不能跑完哦，这样知道吗？他们也在乎我们能不能跑完，因为大家一起跑完，他们才跟我们一起得，知道吗？哦，啊，或者用一种接力赛也不错，就是说他们是前几棒，哦，你有没有看到接力赛跑？啊，跑完他不就完了？因为后面还有自己的队怎样？再跑，对不对？那要继续在那边怎样加油啊，因为要跑到最后一棒才知道输赢啊，是不是？其实有这种氛围，知道吗？他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他们跑完了，我们是正在跑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怎样？他说我们是正在跑的人，对不对？他们已经跑完了，所以如果你要正在跑的人怎样，第一个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哦，然后所以前面有三个，哦，第一个放下各样的重担，他这里放下是一个分词，哦，第二节的仰望是一个分词，知道吗？ 所以他重点只有一个放下跟仰望，知道吗？好，但是我们和合本翻起来会从动词里面去翻，知道吗？但不是，如果从句子的言行去看的话，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好，那么怎么放下？就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存心忍耐。好，那么主要的动词是奔，两个分词，一个是放下各样的重担，一个是仰望耶稣。主要的动词是奔，所以它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讲，我们在场上跑，对不对？有这许多的人围着我们加油，我们就要努力跑，知道吗？奔就是用心努力快跑，知道吗？这是动主要动词，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就是努力奔，然后才告诉，然后再两个分词，一个讲你要努力奔，摆在你前面的路程，那你就要把重担脱下，残累的罪除掉，存心忍耐。就是你要努力跑，用人讲就是你不能背很多东西跑，对不对？你内在也不能有很多的捆绑在跑，知道吗？你不仅外面的拿掉，残累拿掉，里面也不要有捆绑，对不对？然后跑会不会累？会，所以要存心什么？忍耐，就用跑蛮好的。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就是我这一棒我已经跑完了，对不对？跑完我就怎样？交棒，对不对？交棒就换人跑了，是不是？所以第一个这是讲的，然后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你在跑的时候呢，你努力跑，你忍耐的跑，你也把各样的重担罪都除掉了跑，那最要紧的是什么？你里面还有一个，你不是自己在努力，自己在用心，有一个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知道吗？你要不断的怎样仰望他，仰望他。所以一个放下的是放下自己，然后真正仰望的是仰望耶稣。所以信心呢有两个部分会一起出现，知道吗？一个是放下自己，一个是仰望什么？耶稣。这样知道吧？所以走信心的道路是这样，走信心的道路当就是奔我们应当跑的路，奔我们应当跑的路。那既然是奔我们应当跑的路，那我们就要在当中把各样的重担放下来，把各样的罪脱去，知道吗？一个人在这信心的路上不要被罪缠累，知道吗？也不要被重担压，知道吧？罪虽然也是一个担子，但不一样，知道吗？重担有可能是你这世上的挂虑，对不对？很可能是你世上的挂虑或者等等这些，不一定是罪，不一定是罪，知道吗？但是因为你太挂虑了，太挂虑了，或者这世上的需要等等，对不对？你放不下，这些都是我们的重担。然后罪不去悔改的话，那我们会没有灵里没力，知道吗？心灵不会有力量，心灵不会有力量。然后再来，你总是在当中忍耐，这我们讲过，患难跟忍耐是神国度的特色，神国度的特色。然后不断的仰望，我们的里面的信是耶稣开始，也耶稣会做成，也就是不断的依靠耶稣，不断的依靠耶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十二章一节二节，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奔信心的道路？所以信心的道路一定用奔的，所以信心的路通常是当跑的路，当跑的路。 所以啊，你怎么仰望耶稣？哦，其实就是常常思想耶稣。这又回到第三章，记不记得第三章讲的？你们要思想。第三章一开始就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对不对？我们常常思想他，我讲过两个，一个是使者，一个是什么？大祭司。使者代表他受差来到世上，对不对？大祭司讲他在主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知道吗？总是想这两件事情，一个他怎么来到世上，怎么跟我们一起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一个他怎么在这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这两件最要紧的事。思想耶稣就思想这两个，思想这两个，一个他受差到这世上为我们来，因我们而受害，对不对？啊，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是不是？啊，一个是他为我们而来，啊，为我们上十字架，一个是他从死里复活，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对不对？啊，所以一直常常思想这个耶稣。啊，所以我们啊，一边存心忍耐，一边快跑，一边思想耶稣，一边仰望他。那他记得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也成终的，所以我们啊，就是靠着他跑，跑完我们当跑的路，当跑的路。然后他这里讲，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一条路上呢啊，总是充满着十字架而来的苦难，知道吗？总是充满着一些羞辱，哦，一些羞辱，知道吗？但这些都不能够跟将来的荣耀相比，哦，都不能跟将来的荣耀相比，知道吧？哦，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世上是这样啊，我们只会觉得羞辱，会觉得难处，许多时候都是啊，在这个世上啊，人跟人之间比较也好，或者世界带来的难处也好，都有可能。但记得，我们看着前面的所要得的荣耀，知道吗？所要得的喜乐，我们就轻看这些。啊，像他，像基督一样，啊，走完了十字架的路程，啊，主就把他升为至高。那么第三节就讲了，啊，再告诉我们。我们忍受的是罪人的顶撞，但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不要因着一而再的被顶撞而疲倦灰心，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困难的环境压力当中，不要疲倦灰心。第四节说，你们跟这样的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流血的地步叫做死，知道吗？就你们还活着，还没死，十字架是最后是死，对不对？所以这第三节第四节就提醒我们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在奔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奔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要忍耐，也就是不断的一忍耐，坚持相信上帝的话，然后记得忍受啊，忍受羞辱，忍受所有的这些啊，这些啊，从人的罪等等世界带来的一些难处，知道吗？哦，因为啊，这些都会让我们疲倦灰心。哦，疲倦就是说我们一而再三而一而再的受挫，一而再的受挫，我们就会疲倦。一而再的受挫，我们就会灰心，对不对？因为觉得上帝怎么没有把难处解决，上帝怎么没有把难处解决，是不是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为什么还没解决，我们就会灰心，知道吗？所以要这些都是提醒我们的话，提醒我们的话，只要我们还活着，那我们就继续的努力到底，坚持到底。那后面第五节开始讲的，就是换一个面向， 一个是别人错，一个是我们的错。第三节是罪人的顶撞，罪恶的逼迫，这是人的错，对不对？那么第五节讲是我们的错，也就是说在这世上，在信心的路上，有些时候是别人的错，也有很多一些时候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错。那我们的错，他这里讲我们的错，所以我们会被管教。所以他说你不要忘了，那欠我们如同欠儿子的话，就是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还手收纳的儿子。这两句话呢，是在箴言第三章的十一节十二节，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十二节。这原来是所罗门啊老的时候写的，对不对？所以他对年轻人就讲我儿哈，所以他说这如同欠儿子的话。其实这话写在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啊，提醒我们啊，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会怎样管教我们，主会管教我们，他也会责备我们。他责备跟管教的时候，我们会灰心，不要灰心，知道吗？不要灰心，也就是不要对自己放弃，不要对自己放弃。灰心就是不要放弃，就是觉得好像没有效了，没有用了，不要放弃，知道吗？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因为上帝爱我们，才会管教我们，才会责备我们。第七节，我们 有两种忍受，第三章的第一个忍受，然后第七章的第二个忍受。一个忍受是罪人的顶撞，对吧？一个忍受是神的什么？管教，管教。我们说忍受是神管教我们，待我们像儿子，所以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一定接受神的管教。管教呢，也是针对每一个孩子，上帝都要做的。如果我们不肯接受管教，我们就不是儿子，而是狮子。狮子就是不是婚约下的孩子，知道吗？不是婚约下的孩子，不是婚约下的孩子，那这个做父亲的就没有管教的责任。但是我们跟神是立约的，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在约底下的，在约底下的。好，所以我们这边呢，第十二章呢，就回应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信心的道路上跑。有可能我们是得了应许在世上，也有可能在世上没有得应许，知道吗？但不管得与不得，都是为了将来同得那美好的，同得那美好的。好，所以呢，我们跟这些信心的人物，我们是简单讲同一队的，知道吗？那他们跑完了，那我们正在跑，知道吗？我们正在跑，知道吗？所以把残累我们的重担，残累我们的罪脱去，然后坚持，存心忍耐坚持，然后仰望基督，因为他为我们的信创始又成终。那在这条路上，有从环境从人来的，我们要忍受，但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被上帝管教，我们也要怎样忍受。所以通常我们碰到觉得好像被管教的时候，第一个要紧的就是先反省有没有得罪神，知道吗？如果有，我们很知道认罪悔改，知道吗？如果没有，那没关系，我们就看上帝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先讲到这边，那下礼拜我们停一次，可以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话 不是只有我们得着，过去你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话也是给我们的，你现在借着圣经所给我们的话也都是给众儿女的。主啊，你在他们身上所显明的也是为我们。主，我们都向你感恩，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主啊，就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奔我们前面的路程。主啊，无论我们在这世上所面对的处境是什么，感谢主，因为你要成就的是为我们预备更美的事，使我们跟这每一个信心的伟人啊都能够同得得着你在天上所赐给我们的。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这样恩待我们，你这样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